啊，具生闲二意的时候，那就变成正音啊。他再把它进一步的讨论，那何故此中又说是虽不成立，还是根据前面那个问题啊，再加以深一层的来发挥。他回答这生论有两种啊，生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有三种，不止两种啊。这个他现在把它归纳成这两种啊，有两种这个迹子，就是错误的和制造了。一用生体即用俱成，生本来是常住，生在婆罗门他们是梵天发出来的，我们凡人呢、啊、没办法这个制造出来，我们凡夫人间只是拿那个来用来读诵而已啊，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这个身体和以后的运用啊生啊都是常住的，是一种主张。另外一种主张呢，生体常，声音的那个本体啊，梵天所发出来的是常的，其用无常啊，我们后边来读诵它呀，来信仰它什么是无常的，这是第二种主张。用啊，还是从本体发展出来的啊，不过是用不离体，已有所作。那这样，所以此中但对啊，体用俱常是死因，因为圣律学派他那个宗是生死无常啊，所以这个生死无常根据第二个啊，就是其用是无常的，那是勉强同意。但是对于第一个生体，它本体和以后这个业用都是常的，那都是常的，和这个生死无常啊，那就是不同了啊。所以这个因呢，就变成一个四因啊，是四因色。千体常用无常者啊，因为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对象了啊。假设这个所作对身体即用啊是俱常的，这是四因色。对千对这个体常而用无常呢，那就是正因。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庄严书啊，他把这个原来的改了很多，他把这个千体常用无常者啊，他加了一个对子，千对体常用无常者。假设你们看庄严书，他有一个对子，意义是相同的了。下边再进一步的讨论，他用成立一个呵护这个正因的一个三字做法。看994页第二行，又是此中且据啊未更成立。但是按前面那个说法啊，这个生死无常所作性物，这个是对生显论说是虽不成，是个事业啊。假使我们前句冲成再重新组织一下啊，那就变成一个真因说了啊，未更成云啊，未更成立成云都可以，还是生死所作的。生死所作啊，前面是生死无常那个种，现在我们把那个为了强调啊，这个生死所作是正确的，我们重新把这个那个因呢、啊、拿来变成一个主张啊，那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个主张啊，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变得是一个正确的主张。那个宗呢，就是神是生所作啊，变成这么一个主张，一个宗。因呢是虽然变故啊，欲呢如灯焰等，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三支做法了啊，就是生是生所作，利则同意啊，当然利着你都是同意的，你不同意你不会来了当主张了，但是对方一定是不同意的啊，对方不同意才变成一个利敌对证了。在下面所举的理呢，虽缘变故啊，这个虽缘变啊，你虽然不承认这个生是所作的，但是对虽缘变这一个理由了是立地任何人了都会同意的，就是世界的现象，不管你是什么啊，都是由于因缘变化啊。尤其我们台湾特别来强调这个一切缘起的论点，所以是比较是一个真理啊，是一个正确的道理。所以虽缘变故是立地都同意的。像那个灯焰啊，灯焰这个燃烧或者亮或者不亮啊，或者是点着或者不点着，那都是由种种的因缘来变换的。那假设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同语题呢，就是凡是虽缘变的啊，都是生所作。凡是啊，不是生所作的，都不是随缘变的啊，所以把它变成同一体、异一体啊，都是说得过去的这个意思。解释，再加解释啊，这是庄严，还是在庄严书上解释的、啊。这又是神论更有依据啊，这他其实这个神论跟依据。我们前面在991页谈到这个神论有三种，有三门啊。这三门情况，第一家是生神论啊，就是这里所举的，就是生从愿生，生以即察啊，就是生从愿生，也和啊，生以就是永远存在的啊，绕对此利因的即是正因。所以这个虽缘变这个呵护这个神论第一家所说那个生神论他们的主张啊，就所以这个因呢是立地承认的一个正因。绕对此立因，即还是那个庄现在流行版那个庄严书上，即是正因啊，这个我们这个明灯朝圣呢，绕对此利因呢，即正是。你要不要改啊？因为这个大能量的本身它有两种啊，绕对此利因即正是。他把那个他的标点不对了，他说绕对此利因即正啊，他画个圆圈，那个是又画个圆圈，所以他那个标点就比较紊乱啊。那个这个大能量上，这个明灯超当不是庄严书他的很清楚了，他说绕对此利因即是正因啊，那个是这个比较清楚啊，就是说这个啊，生是生所作，虽缘变故如灯焰等，这个三字比量，然后对立地双方都是同意的，是一个正确的因。这是第一家，对生显论的第一家。绕对这个生显论呢 啊，对生神论者，那就变成失言了。因为生显论呢，他不主张这个生从原生的，他都认为生本来就是存在的。啊，你看那个991页第七行啊，第六行是生神论啊，生是本无，由缘生故，生以即昌。下面那个二者，生显论，直生本昌啊，从缘显出而非本无，本来就有的啊，所以这个不是从缘所作生的，这个按生显论上，这个我们994页这个三字鼻梁啊，又变成这个四音。到这里为止啊，既是四音，下边打个下引号啊，就是到这里全部是引用庄严书的原文，从这个992页。倒数第三行，既彼书云，下边那个是三引号啊，到这个994页，你邓超这个文字为止啊，既是四也是下引号，你看它多少，一个又是两个又是三个又是啊，四个又是啊，所以他讨论的比较很详细了。这是贪虽不成啊，另外一个啊，另外的一个主张，一个说法啊，和我们这个入论乃至大书所说的并不相同啊。我们正统的呢，还是以这个大书为主啊，下边还是根据大书的来进行解释这个虽不成。994页，看大书文，此虽因于有有法略有八句，前提是中的主持一定是有法啊，这个是一定是有法，这个有法一定是存在的。假设这个中的主持不存在，那就变成什么呢？那就变成这个事不成的第四个了，变成那个所以不成了啊。所以这个他先这个前提肯定这个虽因里边虽然是立地两方面有一方不承认，但是这个中的有法一定是存在的，是有的。所以有有法下边分成这八个形态，八个形态前面四个是全份的，后边四个是一份的，是部分的。一个有体他虽因啊，就是我们那个入论所讲的啊，生死无常啊，所作性故啊，对生显论，就是生显论是对方了啊，是他虽不成。那第二个有体智虽不成，就是把第一个是对方是生显论了，现在把这个生显论当成立者了。啊，就是生显论对方是佛弟子啊，立这个生无常所作性故，因为生显论本身啊不主张是所作性故的，他倒变成自己啊，啊是变成虽不成了。第三个呢，他的物体他虽不成，这个前面讲那个两个所作性故虽然是对神上主张是吧，有所不同，但是都承认这个所作性是这个事项是存在的。下边这个物体呢，是对这个因呢不承认存在的啊，变成物体了啊。物体它对方是不承认的啊，例如是生论师，对方是神论师，成立这个生无常得具色故。我们一再讲这个德具只有这个圣律学派本身六句义里边的意义，除了这个圣律学派其他的宗派都不承认这个 德居这个概念，所以这个神论呢也不主张说神论不许由德居，故这个印，这个印变成物体了啊，又是对方不承认的，所以变成物体，他谁也不承认。看995页，四物体智谁也不承认啊，就是把这个立地换位，立着变成神论师了，对方变成神论师了。其这个中呢，因为这个圣论佛教都是主张无常的了，神论学派、数论学派都是主张这个生死常住的，所以他们主张这个生死即常。因呢还是一样啊，德具摄故啊，因为他自己不承认这个德具存在了，所以这个神论学派自己变成物体自随不成。下边这个解释还是一样的，994页明能朝的解释，一有体他随意等者，这个是比较一个简略的说法了。假设你完整的说法呢，又把那个全字加上啊，因为前面这四个都是全的，都全分的，后边那个五六七八都是一部分的，所以加个全字呢更明显了。所以一有体随他全随意不成啊，就是因为他全分随意不成啊，就非智，不是立者智啊，那个全分随意不成啊，就他这个非智，这个智下边就省略了这个全随意不成啊几个字。为生论是对生显论成立生无常众所作性故因啊，且修留子啊，修留子就是圣律学派的主师啊，因为他晚生活动啊，就像那个猫头鹰样子，给他起个外号叫修留子或者修留仙都是可以。自虚神上有所作意啊，他显论呢不许神上有所作意啊，以彼生显论，即生啊原显无所作意，这是本来存在，这是显现出来，并不是做出来的。其绕虚空，说这个声音像虚空一样，不是所作是长期存在的，是梵天所发出来的。是故啊，有体虽他全虽不成，非智也。言有体者，就是这个所作啊，立地双方嘛都承认它的存在，故曰有体。生前论是呢，不许生所作，只是不许这圣是所作的啊，但是它并不是否定其余的东西都不是所作的。而于所作，其亦非物，就是除了圣是所作之外，其他任何东西是所作的，是它是认可的，所以就是有体。第二个有体之随，就是把那个前面那个一个把它换位颠倒过来啊，有体入前一命，有体虽智劝虽不成啊，非他，就非他下非他劝虽不成，少了这么几个字，减了。为生前论啊，变成立者了，对佛弟子立啊，终是生昌众，因此所作心因，其生显论不需生有所作心因啊，佛弟子呢是认可的啊，故是变成了立则生显论啊，全分啊，就是智虽一样不成，非他啊全虽不成的情况。三物体他虽等者啊，就是是还是圣论是啊，对圣显论立这个生无常啊，德具摄这个综合这个因，这个圣论是呢没有这个德具啊这个概念，所以妄他因为啊物体啊， 给人误他误体，所以不成。误体之所以不成呢，啊，这个还是生显生论是啊，不须有得就色故，所以立者他是生论了，所以妄自名为误体。这个立者名自，低者他，低名他故，各户所悟啊，即悟，即名悟体。很干燥无聊，我们谈谈今天这个这个资料好了。昨天讲直观啊，说这个所有的佛教的经论啊，第一本书就是摩诃直观。那今天呢，我们讲这个阴明大树，那所有的经论呢，啊，就是阴明大树各有所据啊。我们看看这个松烟法师这个后记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我念一念啊。即法师故相中必主也，威师中法相中啊，第一代祖师是慧吉大师，不是玄奘大师啊，因为玄奘大师没有著作，没有这个他的思想的体系理论啊，这个法相威师所谓的理论都是慧吉大师建立的啊，所以这个他住的慈恩寺啊，也就那个慈恩宗啊，慈恩宗啊，相宗啊，威师宗啊，都是奉慧吉大师为第一代祖师的，所以这个即法师故相宗必主也。他对于阴明这一个宗派、这一个学说、这个系统啊，尤其所长，是主他最主张的、最崇尚的。在当时宣宗法师啊那个门下啊，这当时实验啊，实验现在说就是才俊啊，这现在的才俊啊，这些这个青年才俊的有这个四位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头一个是麦静麦法师啊，我们阴明师上引用他的说法啊。第二个是加上啊，第三个是深房，第四是普光啊。比如说那个普光，凡是你研究俱舍论的啊，没有不以普光的记啊为最主要的一个论点。好像你研究阴明，一定以阴明大师为主；你研究俱舍论，一定要普光法师的那个记，俱舍论记为主啊。这个深房的加上都，这四位都是帮着宣宗大师来翻译啊，都是一代宗师了，都是可以说祖师这个阶段啊。这实验脉象访光背各处专书，当时我们解释阴明如整论的，解释阴明整理门论的，解释这两个论的有二十多家，不过这四家呢是最特殊的。虽然都选出了关于这个唯识的、关于这个相宗的、关于阴明的各种论述啊，显无害其丑也。那我们确实的讲，这个害就是确实的，确实的来看呢，没有办法跟慧吉大师相比、相并论的。所以，顾论到东川啊。可，但是我们往狭义的讲，这个论就指的阴明论啊。这个阴明论传到中国来，不能现在中国不能说了，传到这个东土来了。说唯识说乃第一也，这是我们狭义的。扩大的讲，论把所有的论点啊，所有的经论传到我们这个东土来。还是以这个阴明大树是第一啊最正确的佛法的说法 可惜啊，石头石串不见了啊，咱们中国不见了。这什么时候不见的？大概是在元朝就没有了啊，大概元朝由这个兵险呐 啊由这个战乱烽火呀 啊所以元朝下边是这就是明朝了。说自命迄今五百余年啊，这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看不到这个英明大叔，但是明朝还是有人贪英明，一贪英明的。他怎么贪呢？他就根据那个中经录那上面那一点点啊，就是比较是有点那个瞎子摸象的那种意思了，就是比较任意的解释了。是说五百年间即到广陵山呢、啊、绝唱啊，广陵山是那个魏朝那个三国是魏那个西康啊他做的啊，不过在西康以后被害，这个曲子啊本来是一个弹琴的一个曲子了，也就不见了，就是绝唱的意思，它就是一种比喻了。民觉无几乎无疑，在这个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英明，也没人贪了啊，当然也看不到这个英明大叔。孙其坚朱大佬各有解释啊，你看这明朝那他那个明玉法师啊啊那个封什么记不到了，他们那个居士啊也讲英明，也有两三本，但是都是这个讲的这个随便便讲了啊，这不摸象之物是小，就是好像被讽刺，就是只是凭自己的臆想而讲的、啊、未诸违法里面那个错误很多了。该非得其亲传不可而入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尤其佛教又是宗派，所以的这个学术讲这个传承的啊，就是听讲的不是。此处可知实在是非常可惜，看不到客村啊，客村你看后面说是光绪22年金陵客厅处印的，那当时应该是光绪21年了啊，在去年春天本局啊，本局就是指的这个金陵客厅处印经处讲的央军就是央仁善啊，央仁善他到日本啊做过这个外交官啊，一直到伦敦英国也做过外交官啊，他回来了啊，这两个人啊，在英国做外交官的中国是这个央仁善，日本是哪一个呀？伊藤博文啊。这个央仁善回到我们中国来是印佛经啊，那个伊藤博文回到日本呢是大改革啊，是不是明治维新啊，所以这两个人是好朋友，把两个国家呀、啊都有贡献的啊，不过这个贡献是翻翻佛经而已，那个贡献整个把日本的国家整个的大变动。出入东瀛取回啊，因为这个英明大叔日本他没经过战乱呢啊，所以很多佛经在那儿都保存着，取回来之后啊，出示于燕给这个松原法师看，松原法师也是英明学者，他和这个吕澄居士他们两个合作啊，也写了很多英明书啊。印了很多英明的经典，这部经典英明大叔就是他印的啊。拜读之下喜不自胜，虽募资筹效新版，所以要找人去刻版啊，来筹措这个资金，积极流很想快的把它流通出来以供众好啊。经过一年 啊，斩其子，把事情完成了。为后之难者，必痛感遭遇之心啊！你看过去500多年都没有看到过这个书啊，现在我们看到了，但是看啊，病鹤都是杨仁善老居士的力量。这个也可以一个象征到这个因命能够在我们中途冲光啊，这个过去是毁的，现在是显的啊，都有种种的因缘的存在。但是很不容易把这个阴明大书传到中国来，传到中国来不是绝对没人看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很少人看啊。这个在我们了解的没有啊，只有这个两个人比较著名啊。前面一个是熊思立，熊思立他不但看阴明大书，他改阴明大书啊，不，阴明大书很多他都把它改掉了啊。就我们上次讲改这个经典是灭法，是这个傲慢，是这个对这个法的这个佛法的不尊敬啊。他改了之后当时他在北大教书了，在北大教书另外一个在也是在北京的啊，一个老居士是林宅平了啊，就写文章说你不可以这样子的，把随便把这个阴明大书都改了，都删掉了、啊、这本书现在在台湾也很流行，就阴明大书删注啊。不过他也改了之后很通顺啊，你一家读一读就比较很容易懂。不过他也说了，说这个没关系啊，我这个删注存在，原本的阴明大书也不会没有，也是互相一个流通。这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陈大器，陈大器比较这个客观文书了，他把阴明大书里边有疑问的啊，不大容易懂的啊，他拿出来来解释啊，一篇一篇的解释啊，而且很客气啊，他就立彻啊，就是好像他并没有看到全貌，他是好像一管确报啊啊一这种意思。阴明大书立彻，我们詹氏印的啊，当初也得到这个陈大器先生的允许。另外呢啊，就是前几天死王生那位居士啊，这个吴居士，他拿出钱来，由他捐出来的印的阴明大书啊，阴明大书立彻。因为他拿出钱印呢，他对詹恩寺因缘很深，说我们要不要那个进来，他应该说是不可以啊，他好像这个进来说我们那个攀援的意思，因为现在天上地下相差的很远了啊，所以我们也就是采取一个漠然的态度好了啊。过去他跟我们开山和尚很好啊，两个人是骑脚踏车的朋友啊。我们师父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英国车子啊，他也是个脚踏车，两个人在那个体育场啊去骑脚踏车，这样认识变成朋友。以后有人来访问那和什么的呀，我们师父都把他带到这个南方公司去参观那什么。996页大书文 无犹提他一分虽已，入大乘时对神论者立生无常或五根取故，大乘佛等主根互用，于智可成于他一份四根不取。我们继续谈四因的四种不成的第二种虽已不成。虽已不成除了前面这个入论所举出那个例子外，大叔他又进一步的分解，有八种这个虽已不成。这八种虽已不成里边有全分的，有一份的，全分的有四种，上次我们介绍了，今天再介绍这个一份，就是这个虽已不成这个因不是全部不对，不是全部不承认，只是一部分不被立者对方所承认的，所以这是一份。他就是一二三四是那个全分的有自由他，现在五六七八是一部分的因不被自己或对方所承认的，就一份虽已不成。第五种还是有体，有体就是利敌双方都承认这个因的存在，因本身是存在，但是它到总上面呢就发生有承认有不承认的这个有体，它对方一份呢不承认这个因呢在众生转，也变成有这个虽已不成的过失。无犹提他一份虽已这是一个比较简略的叙述了，加上你叙述完整，就是有犹提他一份虽已不成，非智一份虽已不成，智是一份是承认的，对方是一部分是不承认的。立者是大乘师，对方是神论学派，宗是生无常这么一个宗，因呢是佛无根取故这么一个因。这个因在大乘佛教他认为，假使说你已经成佛了那我们这个无根这眼耳鼻舌身呢就可以互用了像我们凡夫呢，眼睛只是来观察的，耳朵只是听声音的这个鼻子啊、嗅味啊、舌头、肠胃啊身体来助觉啊，有各有各的作用，不能够互用。但是到佛的这个阶段就可以这个无根呢就互用。所以这大乘师他立则佛无根取物，到佛这个阶段无根不管，但是耳朵可以取是声音的可以在声音上转，其他那个鼻舌身这个都也都可以是眼眼身这个舌身都可以在这个声上转，都有作用的。但是这个只是大乘佛教对佛的一种神通利用的肯定，但是对方呢神论学派是不承认的。所以于智可成，就是在立者大乘时是可以成立的、完成的、认可的。于他一分，这个在对方神论学派呢只承认五根里边这个耳根是声音呢可以取的，可以这个来取向的，但是其他的四根呢神论学派是不承认的不承认眼睛可以 听到啊，也不承认舌头可以听到，也不承认这个身体可以有这个听觉的情况，所以与他一分四根不取啊，五根里边只有耳根是承认的，其他的四根是不承认这声音声转的，所以那就是以五佛五根取故，这个印来了证明声无常呢，是自己承认对方不承认的，一方不承认，一方承认，对不承认的是对方，所以就他一分睡意不成。第六，尤其自一分睡意不成，他就是把前面这个立地之间换位，那就是立者变地者，地者变立者，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了啊。立者是神论师，对方是大乘，因为大佛教承认是生无常的，神论学派是承认生是常住的，所以他那个宗是生为常。因呢啊，所指现还是这个佛无根取故这个因啊，这个因显见只有对方大乘佛教承认，立者神论学派是不承认的，所以变成有体无根是立地都成的存在的，但是有没有声音的作用可以听到呢，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变成这个自一分呢、立者呀、属于不成的情况。七，无体他一分属于不成啊，如声论师立者，对方还是声论师，中呢还是声无常，音呢变成得具所摄耳根取故啊，这个音含有两种情况啊，认为是得具所摄的啊，耳根所取的，因为在得具里边有声。是一种性质，耳根所取呢是立地都承认的，得具所摄啊，这六句义里边的第二种施得业，这个得具只有圣律学派他的一个概念啊，他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其他的学派都不承认的，所以这个圣律学派也不承认的，但是耳根取音两阶虚转是立地双方的同意的，得具摄音呢他一分不承认啊，神论学派是不承认的，所以也变成一个属于不成。第八种无体自一分呢啊，属于不成的，立者就是把前面那个地者变成立者了，变成神论学派了，对方呢变成这个圣论学派，中声为常，说次前音，音还是前面那个得具所摄耳根所取啊，就是这么一个音字，这个音呢在对方是认为得具所摄耳根所取的，在立者神论学派他只是从耳根说起，不承认得具所摄，所以变成自己立者自己一份呢，所以不成。这八种情况，这个就比较容易懂了。我们再看看那个宁能超他的解释：五尤其他一份虽一等者，五根取因者。两种俱虚啊，这无根是大家都是承认的，故云有体，而声论师呢只许可耳根取声啊，不许可四根，那这四根就是指的这个眼身眼鼻舌身啊，眼鼻舌身这四个是没有听觉的，故云啊，就少一个塔子啊，故云他一分属于不成啊，天那个996页倒数第二行，那故云下边加一个塔子啊，故云他一分属于不成， 他没那个塔子，一份十欲不成立，那就比较不明显啊，说的是那他一份十欲不成立，把它加上啊。六，犹提自一分十欲等者，五根取意两尽俱有，故曰犹提。这还是一样的，我讲了。看997啊，七不成意入迁啊，是可以了解的。下边第七啊，997第二行，其物体他一分随意等者，妄他名物体啊，绳论不许得具因故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了解。八，物体自一分随意等者，妄自名物体啊，因为现在立者变成绳论学派，绳论学派不承认这个啊得具所设的啊，绳论不许得具故。这个比较很容易了解了。下边看997页大书，此中诸他虽一全句，自彼量中说自许愿，诸虽一全句，他彼量中说他许愿，一切无过，有简别故。绕住全句唯有简别，即一份句一切为过。他下边举出一个，从这个摄大者论举出这个例子，中是诸大乘经皆是佛说，因是一切不为不得切落无我理故，欲呢是入争议等。此对他中有虽一时，他中不许大乘不为无我理故，说有常我为真理故，设许不为又不定，六祖等论皆不为故，而为不定故。这一段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谈众的过失啊，在谈众的过失里边讲这个世间相违的时候啊，谈了很多啊，主要是谈那个真为实量，真为实量对不对啊？因为他有简别词，他把所说自学自己承认的，所以就不算有过失。这里他讲的也是这样，虽一不成本来是一个过失，但是你加上一个自许啊，或者他许这么一个简别词来限制，就变成没有过失的啊一个因了。我们一再讲这个没有效应，那加上之后没有，对方不承认也是没有因的这个可成立的可能。他始终在这个里边诸他虽一全句啊，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得来，这八句里边啊，那个全句里边是第一种第三种是他虽一全句，自彼量中说自许啊，因为这个你立的那个因，你自己不承自己承认，对方不承认啊，所以叫他虽全句不成，虽不成这个字。假使对方不承认，你自己承认，你自己承认，在那个因上加上两个字，加上一个自许两个字，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自己承认，就是加个自许如何如何啊，那这样呢就没有过失了。或者是主虽自意全句啊，在前面那个四句里边那个第二句那个第四句就是讲的这个自己有过失对方承认的，那对方就是说自虽一全不成，那这个就是他别量啊，啊，那个在他别量中说他许愿啊，就是自己有过自己不承认啊，就是你那个因呢自己是不承认的， 但是对方承认的啊，那就是那自己不承认也是属于不成啊，那你就加一个他许两个字啊，就是你承认的那个印啊，我不承认啊，这是表明了，但是我自己虽然不承认，但是对方承认，对方承认加个他许两个字啊，也就没有过失了啊。这个我们前面谈那个中的过失世间相位都讲了非常多了啊，这个是因命大叔他特别来发挥这个可以说是太琐碎了，不必要啊，因为这个没有力量，你加上之后对方不承认还是不承认啊，你自己不承认的还是不承认，没有这个证明的力量啊。他说这个前面那个自彼量中所自许加个自许两个字，在他彼量中加一个他许两个这个两个字，一切无过，那这个都没有过失了。哎，为什么没过失呢？有简别故，就是加上这两个字已经说明了啊，就是这个是我自己承认的啊，你不承认，但是我自己承认的还是可以的。哎，就是因为这个彼量有三种了啊，有共彼量，有自彼量，有他彼量啊。共彼量是最有效力的，最好的。啊，变成那个自彼量加个自取两个字啊，虽然是没有过失，没有力量的，没有破对方的，因为对方还是不承认的，你光你自己承认。那个他彼量呢，你自己不承认，对方承认，还是没有这个那个原来那个能力那个功效就丧失了，这个一切无过，因为有鉴别过。绕诸全境，假使像前面所谈的前面的一二三数一二三四那四句全句的乌有简便，你不加一个自许或者他许啊，和后面那个五六七八那个一份句子中的这个一切为过，都犯了虽不成的过失。不过他这里是说的是他比量中说他许愿啊，假设应该平常写是个加他记不是他许或者他子啊，加上稍微文言一点的是如子，说你知道的我不承认啊，平常不加这个许字，许字是认可，他是承认对方的，你不承认对方的啊，就是应该是你执照的，你计较的啊，加个他计或者如执这样的情况，自己呢我许可的，我认许的是自己加自许，用个许字，对方用个执字或用个计字啊。下边是举了一个例证啊，就是摄大乘论说啊，说那个中呢是诸大乘经皆是佛说啊，因呢一切不为不特切罗窝里故，这是因。欲呢是汝增一等。摄大乘论啊，是在我们佛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部论点啊。这个在早期啊，像昨天我讲那个十地群论义记啊，这昨天你们来听到的，那个是慧远大师做的，在中国那个宗派上谈啊，我们以后谈这个是大乘八宗啊，小乘两宗，在以前呢是有十三宗，里面有地论宗啊，地论宗就是以这个十地经论为主要的。那个主角呢就是这个那个慧远大师，地论宗以后啊才发展成这个摄论宗啊，这摄论宗就是以大乘以这个大乘摄大乘论为讲的。摄大乘论这个本文是无著菩萨做的啊，这无著菩萨是可以是印度法相中的这个首脑了啊，咱们中国说有这个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说这个瑜伽师地论啊，无著菩萨 啊来记录啊，在其他印度啊、西藏啊，就是以这个无著普舍来造的这个色达之路。所以这个无著普舍是这个等于这个法相中的开众了，就是以这个色达成论为主。色达成论在印度就是一部论了啊，到我们中国来有两种翻译啊，翻译成两个，一个是真谛翻译的，一个是佛陀达多罗翻译的，三种啊。另外唐玄奘也翻译三种，这是那个论本。但是在印度只是一种，到中国三个人翻译。解释色大乘论的呢，就是色大论四，有两个人做的，一个是世亲菩萨做的，一个是无性菩萨做的。现在我们这个他这个引用这个三支那个一个音名的形态呢，是在无性菩萨解释那个色大乘论上的啊，所以是在色大乘论四啊，也是宣宗法师翻译的。不过这个原文啊，在大藏章三十一册无性菩萨是，但是这是有两句啊，只有也不是非常完整了，但是大体上是这样子啊，就是诸大乘经皆是佛说，或者是诸大乘教义皆是佛语，就这两种不同的翻译。一切不为不特切罗无我理故，到这里为止只有这两句啊，后边那个入争议等是我们那个窥基大师加上去的啊，这个原色大乘论上并没有。色大乘论四啊，不是色大乘论，色大乘论是没有的，这是无性菩萨他的。那翻译呢啊，有真谛法师翻译的呀，有宣奘法师翻译的呀，有这个隋朝啊那个工具法师他们翻译的，有七种，这个整个都在这个大藏章三十一册里边。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是那个印顺老法师啊，他讲那个色大乘论讲记啊，那个里边发挥的很多啊，这个他的意见很多啊，这个在中国就是这样很少的啊。刚刚讲这个色论宗，色论宗下边才是唯识宗啊，就是先是地论宗、色论宗、唯识宗啊，是这样的。到以后到这个窥基大师啊，这慈恩大师他创立的那个宗派就唯识宗啊，在他以前就是以色论大乘、色大乘论为主的色论宗，在以前以实地经论为主的就地论宗，这个三宗实际上都是传承下来的。在中国另外有一部论《大藏七心论》啊，因为《大藏七心论》始终是被争论的，于是到民国年间，那个直南内学院呢啊，就肯定这个《大乘论》是一个伪造的书，所以他们一再提倡不要《大藏七心论》。那拿哪个论呢？就是以这个《色大乘论》啊，这个《色大乘论》足以代表这个大乘七心论啊，就是来肯定这个色大乘论的一种情况。刚刚我翻译了那个翻译那个佛教佛书啊解说大辞典啊，这佛书解说大辞典日本做的，那里边人家日本人解释这个色大乘论的，我数了数有49种，差不多有50种啊，这个在中国是比较少的啊，所以这个对佛法方面的了解啊是比较这个疏忽的一方面。 因为这个以后阿含经啊，小乘佛教啊，原始佛教提升之后啊，这个大乘是不是佛说的呢？啊，起了很大的争执。在很早，印顺老法就写了一本小书，啊，就是大乘是佛说论，好像是这么一本小书，啊，他那里面举的例子也是这个例子，啊，就是根据这个舍大乘论说的，大乘是佛说的，用什么理由呢？啊，就是因为大乘的经论所有的都不违背。不特切罗无我这个道理，因为大乘的不管是中观呐、啊，或者是这个法相啊，它都是讲这个比较是还是肯定一切这个缘起性空这个说法是比较。不为维陀婆罗无我这个理啊，是有一部分对，有一部分不对的，有一部分承认，有一部分不承认的，所以变成一个是与不成的故事。不特切罗，但是不大好翻呢，所以他就有这个原因呢。啊，有人就把它翻译成我，啊，有人就把翻译成那个众生，啊，有人把它翻译成人。都可以，都是这个一个意思，但是他那个意思呢，就是以后宣正大师把它翻译成这个树取去，树就是一二，就是那个树木的树啊，啊，就是一二再而三，就是永远这样这样，数数不停的，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就数数次取，就是取就是我们前面那个。那个取向那个取啊，这下面是个去，趣味的去，这个去就是我们取向哪里啊？比如说你做好事，你就取向天堂啊，天界；你做坏事，你就去啊，就向那个三个道里跑，就是这个去。这个不得去了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有情的众生就跑，是跑跑跑。是拿什么跑自己的行为了啊？你自己的行为造作啊，种种的，你就上哪里跑？上哪里跑啊？上任跑，这个六趣里边跑，六趣那个田趣，你在田趣，你上人趣里跑，上田趣里跑，你要往下跑，你向那个地狱里跑啊，你向恶鬼里跑啊，你向那个三恶道跑，就是。这个他本来的意思就是你舍弃了向上跑那个就是六道里面你舍弃了田道啊，由田道向下这个沉沦，当然是就沉沦的意思就是还是你有你的行为啊，你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祸业造种这个祸业而产生的啊，就是现在要。去趋向于那个无趣啊，就是除了那个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不没那个天道啊，就是那个下面的五道，从人道啊一直到三恶道那个无趣啊，就是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因为这个他们有翻译，也翻译我的、也有翻译人的，也有翻译众生的，也有。啊，这是不是老字的，都是一部分意义的、啊、所以现在他们反映这个树取去是比较这个把这个不特切罗这个含义啊能够表现出来。比喻呢像增益，像那个增益阿含啊，因为这个小乘经典是阿含啊，都是讲这个无我的道理的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中音域三字比量，啊，是对他中有失意思，啊，因为这是大乘啊这个立者立的 啊，假如不是承认大乘的，就认为这个也有那个税的事，就是大乘本身也有承认的，也不承认的，也有税的过失，因为他中不须大乘，不为我离故。这个十大乘论是入持的，那其他的你想起涅槃中的啊，你先讲那个大涅槃经上讲那个藏了我净的，那还是有，你假如是承认那个如来藏的，你还是有承认有一个我执啊，说藏我为真理故啊，也有部分这个大乘是如此声闻啊，摄许不为已有不定。假如说不要从这个观点，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看啊，假如就是认为他合乎增益阿含经等这些这个作为通品啊，比如说取这个六珠论，六珠论也是讲这个我的理的，皆不为故啊，虽然不为，但是不能决定啊。为什么不能决定呢？因为前面那个中所写的诸大乘经皆是佛说啊，假设六珠论呢，它不是佛说的啊，它是那个尊者说的啊，所以那尊者说的作为这个补充的理由啊，还是不行的，还是有不定过的啊。这个六珠等论，我们看那个1004页，稍微看一下。他的前面引用到了，他并没有解释。1004页，后边这个明灯抄的文字，因为他提到了，我们把它稍微念他一下啊。先明六柱即法治论啊之所因也。六柱是哪六柱呢？就是六个腿了啊，就是这六个论呢是一个腿啊，那个法治论呢是一个身体，它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这都是小乘论的。对，头一个是舍利子尊者他造的啊，就阿毗达摩即一门诸论啊，这个他都是少一个，阿毗达摩没有说出来啊。这个在中国翻译成有20卷啊，在印度有12000诵啊，六边也有8000诵这个情况。第二种是大目犍连那个造的这个法蕴诸论，翻译到中国来的有这个12卷，在印度有6000诵。第三个是大迦多延那他造的这个十色诸论啊，有18000诵。这个没有，他没有宣奘大师没有翻译来，但是另外有一个那个法护大师他把它翻译过来，有7卷，但是就是十色论啊，跟那个是没有竹子，所以说竹论是不相同的。他说以上三论都是在佛在世的时候造的啊，下面那个三个呢，就是佛涅槃100年呐、300年呐造的啊，在佛涅槃后100年后中间造的呢，就是这个湿身竹论啊，是提婆舍摩，就是天际论师啊，他造的啊，这个有7000卷，翻译我们中国有16卷啊。再到这个佛涅槃后300年初啊，再造的这个释游论释游菩萨啊，他造的是这个品类诸论啊，有6000诵啊，在中国翻译到中国有18卷。这个也就是那个过去那个旧本那个释 重视分别的阿比坦做的，本来说是应该是小乘叫阿比坦，大乘叫阿比达摩，但是这几个都叫阿比达摩，也是这第五个。第六个是世亲菩萨世友论师，他造的这个叫戒身逐论，有三卷，广本六千颂，那是个本子啊，改一改，看没看到1005页第二行下面的广大六千颂，改个广本，改个本子，就是下面那个料本那个本子，下面是料本是700颂，广本呢是6000颂，这样。这是释迦牟尼佛涅槃300年开始的时候啊，到300年末的时候呢，才是出现这个迦多阎尼子他来造的叫这个阿毗达摩法智论这个是有20卷，这个就很多了，这个有25000颂，但是因为这个那时候都是比较这个不像现在印刷这么发达呀，这么说就是抄袭啊口诵啊，所以有多有少的情况是不同的，所以你看有25000送的，有一本18000送的，还有一本是只有1000送的，这上面这个不算那个第三种那个摄氏逐论再加上这个法智论也是6种了就是本纪是和尚所犯这个和尚就是指这个玄奘大师这个因为这个慧一大师啊他们都是以这个玄奘大师为上师为这个上座和尚为老师了就是这个和尚所犯就是都是玄奘大师犯的但是这个里面那个第三个摄氏逐论他没有犯但是以后这个法父把他翻译过来千字六论一门稍异法字一论法门最广故后代论师呢说六这六论是好像脚样子那个法字论呢是身体样子以上七论是说都是一些有部的根本论和尚为十色逐论未犯他并没有犯出来其余六论他直接犯起这是那个六逐论我们再回到这个998页看明能超的解释诸他虽全具自必量中说自许愿者解释这句话论说成量是他虽全具无简别故而变成这个虽不成的过失假设若圣论是立者对神显论来成立这个三字比量聚而简别加上简别两个字就没有过失了所以做字比量因为加你是自许就不是共比量了就变成那个字比量了终是生死无常因呢自许所作性空因为对方生贤论虽然不同意但是我自己承认的就说明了也就没有过失了犹如平等欲 今圣论等曰：所作性故，但是自须生有此意，他生显论，不许生有所作，此则自称他不成。本来是自称他不成，按功比量说是自称他不成，按智比量说呢就没有这个过失了。问：功比量中三智皆共，智比可尔啊？何故众欲是功比啊？是功，唯因呢是自虚也。这样可不可以呢？啊，当然是可以了。那我们前面谈那个中的过失已经谈了很多了啊。自比量啊，三智共虚，迷失于中啊，这个是他不成，量也无失。因为这个你已经标出来，已经说明了，是我自己承认的啊。这个把这个过失啊就掩盖过去了，这我们看好像是不大合适的样子啊，因为这个还是没有破他的一个力量，是吧？所以而者，自量啊为利自重，就是你自己承认就可以了，非破他所许，就是不是专为破他的这个任务，也就没关系了。虽他不共许，然无比量之非，因为你已经标出来了，限定出来了，一定是先说明了，是我，你虽然对方不承认，我自己承认的。这个情况，这个过失也就没有了。再看999页，这是在这个他虽不成，那个字虽全句呢啊，他比量中说他许愿，一切就没有过失了。这个入佛法啊，为破外道。啊，做一个他别量，中是如之是我啊，应非常住。啊，这个如之啊，生乐等故是因，欲呢犹如心思，但这个是破外道，这个外道当然是指的这个。圣论学派说的啊，圣论学派讲的是是我啊，你们都不是不是全部都拿得来了？你们看看那个897页，看没看到？看到看不到？893页，893页，那个大书文的第四行，诗有九种啊，就是这个诗句有九种。往下看，里边那个第八种就是我，就是。诗我就是这样来的啊，这诗句里边九种里边有我啊，这个体，这是圣律学派所肯定的，他这个最主要的思想。这是这个种因呢，是如执生乐等故，这个生是我呀，有乐的这个性质的存在啊，在这个900页，怎么到900页啊？900页的第二行。 我有十四德，我有十四德啊，数下去，数的那个第三行，离觉乐啊，就是这个乐啊，就是我有乐欲这个从啊，生乐等苦，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这是都是圣律学派的主张，佛教是不承认的，但是佛教为了来破斥它啊，就是，但是你自己不承认的，不知道你自己承认不承认的，所以你要加一个如此啊，是你圣律学派的，是我佛教是不承认的啊，这反正这个999页啊。999页第三行说，这个宗是如子是我应非常住啊，这不是常住的啊，是不是常住的呢啊，因为你下面还是如此啊，就是你知道的生乐等故啊，那个在前面们看到了，他那个我有十四亿，他里边有一个乐是它的成分，这个乐是无常的啊，那个乐不是永远乐呀啊，有的时候乐，有的时候不乐啊，人的这个心性啊、情绪啊啊变化多长，这绝对不是永远的啊，所以由这个乐可以判定这个是我呀是非常住的啊，因为你这个理由啊是无常的，所以那个是我也应该是。非常住啊，因为这个非常住这个能点和印啊的性质是他们是在一个通品上的啊，加上啊能别是非常住这个中通品，和这个印不是中通品，那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印是生乐也应该是非常住的啊，有这个情况来证明这个众是非常住的，就是那个是我是不是非常住的，用这个生乐这个理由。欲呢入心识啊，心识是变化多端的啊，就是变化莫测的，它也不是常住的，这个也这是欲的通法。这个有两个如此，说是变成这个他别量啊，绕他别量三分共续中等妙称设置不容，这佛教是不承认的啊，但是对方承认，加上说明白了啊，也就是没有过失啊，这量已无过。金书主旨春毕法师啊，他的意义呢，而解释啊这个疑惑之难啊，他这个还是用这个定宾律师里边他引用这个毕法师这个术啊，这个阴明术了里边的方式。毕法师什么法师啊，什么定宾律师，那个毕法师呢，我这一下子记不住，啊，毕贡，他没有名字了，在这个《如来记》上后边这个入正律论书啊，我把它念完了。他引用这个毕恭啊，入论 因明这个论俗上说的啊，入毕发师运准无性啊，摄论第三卷啊，这里提说明了解释摄论的啊，由世亲菩萨的，由无性菩萨的，这里是引着无性菩萨的。第三卷说了，诸大乘教真是佛语，因云一切不为不得切勒无我性故，同于呢如刹那说灭等人，这个人此因绕对小乘诸事啊，有两种的过失。一个是虽不成啊，因为小乘他不许大乘不我，因为大乘经典后期的很多都是讲这个如来藏啊、真我呀、啊常罗我净啊这样子，以其说真我亦不，是第一种过失。另外又有这个不定过啊，不定过他举这个六住等论啊，这个六住等论虽然是讲这个我的，但是这都是尊者呀啊这个菩萨说的，不是佛说的啊，非佛说的，所以说这个拿来当佛说也是这个理由了，是有是不是一个不能决定的犹豫的不定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谈到这里啊。B000页，一千页大书文，犹大明居士圣德度高，道应无天，放传世族，世贤不敢赐其尊德，号曰报错假，此云失意，学艺超群，理当失意，即圣君论师也。我们继续谈因德事不成，其中第二虽不成，虽不成就是所举出那个因，不管立地哪一方面有一方面不认可这个因啊，认为这个因是不正确的，那这个因呢就变成一种过失，就是虽不成。但是在因明他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假使在那个因上加以说明啊，这个说明就简别于说了，说这个因呢、啊、是我自己承认的啊，你不承认没关系啊，就是我许的，加这两个字呢，这个因呢、啊、就没有过失了。但是他没有破斥对方的力量，但是只是一个自比量的一个情况。这个有没有根据呢啊，过去我们谈中的九过里边世间相违的时候啊，举出一个佛教很出名的论辩大会，悟者大会，就是宣宗法师在戒日王那悟者大会举这个真无实量，他就是加一个简便语，而变成一个没有过失，这个总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另外在我们前面所举的在无性菩萨的摄大乘论里边也有举出这样相同的情况，不过他没有加以简便语。那以后呢，现在有一位圣君论师，他一句摄大乘论加稍微加以改良啊，变成一个也可以这个认为没有两句虽不成的过失的情况啊，现在是叙述这一段因明的历史经过。犹大明居士就是声名非常这个高的了啊，他的高的什么东西呢？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圣德度高啊，这是非常的特殊了。道应无天，他那个道这个影本来是那个 置物那个碎的那个麦子啊，那个苗上面那个尖儿啊，那个房这个在这里讲呢，那就是非常特殊、非常优秀的。五天是印度叫做印度的国家，小的酋长的国家非常多，大体上分东西南北中这五个大的区域，是叫五天。过去我们在前面讲那个序文的时候啊，已经谈过，就是讲这个陈那菩萨啊，就是在印度啊有二十八见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特殊的啊，有这个九十六种外道啊，一十六师啊，他也是非常出众啊，举过这个无天啊、四祖这个名称。方川四祖啊，四祖也是无天，但是以这个地理的情况把印度啊分割了五个部分。四祖呢是以这个四个地方的出产啊或者它的特性而分的。视线不敢刺激的人啊，就是当时这些后边他先当这个君王讲，应该是一般的这些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什么的呀，都不敢来直接来叫他的名字，就是比较尊敬了啊。这我们世间也有这种情况啊，这就是在中国很多不叫直接叫这个他的名字啊，不接叫这个扎然大师啊，而是叫惊喜啊，以他这个地方来做，或者是叫这个妙乐大师，以他这个封号而讲的。那不直接叫他圣君论师，那叫他什么呢？啊，号曰包绰伽啊，这个是译音的啊，有这个包绰伽、包支伽、包脱伽都可以啊，这是翻译过来就是失意的意思。失意这是过去这种制度了。智者大师也有享受过这个，那就是政府划成一个范围，这个范围的税收都归你这个来支配，你的那个做你的那个日常生活的那个开支种种的情况。一般讲这个邑，以后就是那个乡，差不多跟乡相等的。不过这周朝呢是有三百家啊，叫一邑。是出在这个周易上的一个话。这位啊圣君律师呢，学艺超群，理当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很这个技艺啊、学问啊、知识啊，都非常的超出一般的群众，就按道理可以享受这种这个一个范围的这个供养。这个人就是圣君律师。下边对这一段加以解释，命德上他圣的独高者，当时就是命圣，就是命圣了啊。这个命称道德独处高圣，这个啊他不解释我们大概都了解。道用无天者啊，来赞成他的修养，他的道德，那就是影，他这里拼音就是由这个一顶来拼起来的，就是秀的意思啊，就是那个麦苗啦，一些苗那个尖儿啊，最就是个尖端的意思，那就是这个尖端人才的这意思。无天者呢，这是无天主，就是印度把它分成五个大的部分，迁移入迁移界。这前面我们讲这个一名大叔录序问，哎，来赞叹陈那菩萨，也谈过了。以后我们谈这个世间相违，来赞叹宣宗大师的印度那个学佛的过程，也都举过这个四座无天这个例子。不过他还讲一下，方川是儒者。啊，占外德也，啊，道用无天是他本身的修养，有本身的这样修养，这样的 内的道德学问命慢慢的名声就传出去了啊，这个名誉就达到这个四个大的范围，就士族在外得也。士族者在占卜周地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那因为那过去地理范围是非常狭小了，因为交通不方便啊，人所知有限了，那就是指着这个大概是印度和印度临近的这些地区啊，有四个特色。南向族啊，在南洋一带啊，印度的南部啊，出产这个象啊，一直向着那个泰国呀，什么都是有象。为什么呢？有那个地方是超市，这个数字啊，我拿那个放，你们看着看不见呢。我拿放大镜一看，是那个数字，上面是一个那个日子啊，不是那个一个四字样的。是那个当夏天这样的暑，就湿气一向适合热带，适合这个象的生活。西宝族在印度西海岸这一带啊，都是产这个矿石啊、水里这样的珊瑚啊啊，或者这个水晶啊，这里的矿石就是有这个特色。北马族寒境一马，就比如说寒带一带啊、温带一带啊，就是像这个蒙古一带啊，或者是这个印度的北部啊，啊，就是这个游牧民族一来一马。东人族啊，合唱多人，这个大体上就指着我们那个印度的东部，那就指着我们中国呀一带，啊，比较是人文啊、文化呀都比较高的。这就是士族的地方，在这个士族，在这个范围之内，圣君立士的名声都是非常的好的，都被传播进去。他下边又《俱舍六论》第十六卷运，这个找不到啊，这个没有啊，怎么在第六卷里没有这种说法？所以，他但是又运，那下边我们以为是。俱舍论第十六卷说的是用引号，但是查不出来。这个说这个引号要不要？可以这个把引号取消好了，因为实在是原书上没有。普拉斯国啊。南有四小洲之众啊，宝主是也，彼国宝多有啊，人能执自宝法，故名宝主。他这个大概对这个宝石之类的记忆，为了证实这个不是啊，婆拉斯国有这样记载，所以我们特别我把这个《大唐西域记》里边那个掏钱拜托你给我那个纸被子到点冷开始，《大唐西域》第十一卷讲这个婆拉次国不多，只有这么多，我整个把它印出来了，哎，看在里边是没有这种说法，但是这里没虽然没这种说法，但是里边他讲了啊，这个婆拉斯国有这个金呐 啊金属语的啊，是宝石啊，是玻璃啊、水晶啊，啊珍奇异宝，有这种出产啊。你看那个第三行，你是第四行，既然可是根据这个来叙述的。婆拉斯国是哪里？这个普拉斯是一样的意音的，就是现在的伊朗嘛，啊，这是范围很大的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有这个波斯帝国，啊，这个安息帝国， 啊，就是在这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国家啊，到现在也是很大的一个国家。当然，佛教这个看这个情况是，这个玄奘大师并没有去过啊，他只是来间接的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他还是个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属于这个印度的外围的最大的一个范围啊，有这个波斯帝国呀、安息帝国之类的，所以说也在大唐西记的把它叙述了，但是没有我们书上所写的这个，这大地上是产各种宝石的。下边入舍卫国，能知相法，故名相主。舍卫国在我们那个佛经里头时常提倡啊，舍卫城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认为是后佛教了吧，就是不是前期的佛教了啊，就是在你们看那个印顺法师不写一本那个小书，叫做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这一本小册子啊，它是新佛教的都城啊，就是这个王舍城舍卫国这边。在这个大唐西域上呢，叫这个啊舍罗发城啊，在我们那个楞严经上啊，那个讲楞经呢也是这个地方，也舍罗发的城，这个地方这个梵译城是这个梵译是注解的，这个不是这个大唐西记啊，是大唐西上那个他们那个大陆学者把它整理成的注解啊，讲这个也可以翻译这个舍卫国呀、舍罗发呀、啊舍婆提这样种种的名称，都是指的这个舍罗发帝国而言的。这个比较是靠南部一点，所以它这个地方啊是热带的啊，就是适合这个象类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这象族。下边是呼国，能知自马者啊，呼国就我们就是那个西语带的，或者是对不起大家。是呼国能知自马法，故名马祖啊，这是什么西域啊，或者这个新疆啊啊这一带，或者西藏一带的。下边正当能知自任法，故名任主。正当啊，这个讲八卦，这个正是在东边的啊，那个旦就是太阳出那个地方啊，指的我们这个东亚一带啊，那就那这个以后这个震旦就变成大概具体的指的中国了，就指的中国是能知之人，比较啊社会啊文明啊社会进步啊啊，就是一人族人，这四个地方有这种四种特色，就是这个四族。那下面视线不敢持其尊德，解释这一句话呢，他解释这个诗先诗君也啊，应该诗君不一定指的这个君王了，应该指的这个贵族啊王室啊这一种这一类的人啊，就是比较社会层次就上流社会的人啊，原来因为上流社会的人都不敢直接来叫他的名字啊，对的，智慧军事之不得与尊德之好，因为对他特别尊敬了，就不解之人，所以现在我们叫法师啊，都一个上下，加个上下两个字， 还下边还加个法师两个字，还加个大法师两个字啊，长老两个字，还有这个大师两个字。你们看没看过那个福田的？不可以这样子啊，叫法师就直接叫法师，一定是非常尊敬的啊，叫什么什么法师。因为法师过去是精通三藏的人才能叫法师啊，不过现在这个法师等于先生的样子，社会人啊都叫先生啊，不是过去的父亲才叫先生。所以叫法师一定是非常尊敬的，加上加个上下，那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啊。加个上下，下边就不要叫法师了啊，就是上什么下什么就可以了。这是对于这个敬畏啊，就是对他特别恭敬、特别崇仰的意思啊。就当然，次就是指次了直接叫。下边这个字，下边这个字，看那个拼音声呢是子，但是这个字呢是破啊，所以你们在这个字旁边再加一个字，再加一个子，你看那个拼音是巨之凡，巨之凡，它下边是写着写的意思。那个假设巨之凡，这个右边是应该是个直字啊，就是三支笔亮那个字，就是那个树叶分支的那个字啊，枝杈那个字啊，会不会写上面一个十字，下边一个右字，那个字，他看他这个拼音是那个字啊，看这个字呢是这个皮字啊，两个意义可能相反的，但是不是一个字，可见这个翻译本来一个名字啊，前边翻译这个错啊，就是报错家，但是他这个没有来讲这个错字，他讲这个皮字啊，但是在其他书中由于这个这里那个拼音就是个直字啊，你看你一个人的名字一翻译就变成三个字。这七大大藏藏僧那个在大书抄里边是那个像这个句子是个子啊，这个是那个不是这个破皮。学于超群者，学当然指的这个三学皆定慧学，因为这个都是以后啊变成汉文，变成我们中国文化了，所以这个以这个中国的情况来解释啊，加上我们想象他不是这个佛教徒啊，他是刹帝利诸生，他应该是不一定是和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完全相符。他这个解释就是把它用佛教的观点来解释啊，这个学即三学就是戒定慧学的，那个义呢啊，才义也，那是讲的更比较这个出格的啊，即六义也啊。印度当然也是学这个射箭呐、也是学这个骑马呀，也是讲这个理解呀，但是它不一定和我们中国这个六义啊完全相通的。哪六义啊？对，离乐舍欲书数啊，可见这个慢慢的，这个虽然是印度的东西，都把它中国化了，成了。世间众妻异业优异啊，不但是一般的。啊，这个而且是特别的啊，如说不通啊，这不是其名，不借自己叫他名字，而叫他为失意这样一个名称。下边再把这个圣君律师的详细情况 啊，再加以解释。这按西域记第九卷啊，这西大唐西域记第九卷讲这个摩羯陀国啊，摩羯陀国是很大的一个国家，你看100多个国家，光这个摩羯陀国就占了两卷，占了12卷的两卷，是非常一个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在摩羯陀国，里边佛教也这个宣召大师在那活动也是最多的。在这个摩在卷第九卷呢，第八卷、第九卷都是讲摩羯陀国的啊。在摩羯陀国里边讲的啊，因为这个摩羯陀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在印度100多个国家啊，加州往讲大国呢，讲的有16大国。这个摩羯陀国是16大国之一，在摩羯陀国里边有一个山叫鸡足山，这个是鸡足山，这个才是真正弥勒菩萨啊，在要那个不是迦叶尊者要到这里去来入定啊，他就等这个弥勒菩萨来。从这个斗转来下我们人间的成佛，但是云南昆明附近呢也有个鸡足山啊，这个我们那个最近那个虚云老和尚啊也老到那里去建立道场啊，在那里打坐啊，以后这个大家的福慧，那里也是这个迦叶尊者在那入定的地方啊，还有一个山呐、昨天那个傅老师啊，就是在那个兴化高中教数学的傅老师，他我搭他的车子把我送到詹恩斯来的时候，他到鸡足山去了啊，他还去朝拜那个迦叶尊者的那个打坐那个山啊，那个山就是两个山合在一起，你听一听啊，里边好像还有那个大引擎啊，大木鱼的声音，什么东西？这是通明子的地方是有的。这个是印度的鸡足山，不是云南昆明那个附近那个鸡足山啊。在这个鸡足山东北呢，姓百里一里，字啊佛陀佛那山。我们一再讲，这个《大唐西域记》非常准确，他讲字的。那就是宣宗大师自己亲自真的到过，他将加州有啊，这个佛陀山他是没去过的啊，他是啊听说过或者是有这么山啊，这个是宣宗大师实际上是去过的，到这个地方的。下边他把它剪掉了啊，剪掉了个疤，在这个空谷中呢，又让东行你31里。到一个异色之林，这是异印的啊。我们汤谚呢就是藏林啊，那个书上印的是芝林，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藏林啊。你可以看以后的叙述，是那个藏林山啊。陈大菩萨也是在藏林山，都是这个藏林的地方啊。林柱寻径啊，就是那个柱子啊长得非常茂盛的地方啊，背山芒果片山都是，这一千有婆罗门啊，温释迦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叫称这个藏林山，为什么林修这个非常的茂盛修径啊，因为一千有这个婆罗门这么一个人呢、啊，他听说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啊有1丈6尺高，他不相信，他常怀怀疑，为之信也。他拿一个竹竿啊，1丈6尺的竹竿来量释迦牟尼佛的身体，欲量佛身横于丈断，又高出1丈6啊！好像他拿个1丈6尺的竹竿怎么量？啊，但是总是那个佛的身体啊比1丈6尺还要高，入世真高莫能穷，这样量来量去总是这个高出来啊，所以他 好像这个生气了啊，所以投杖而去，把这个竹竿扔在地下就不管了啊。那个这个竹竿呢，慢慢就变成竹子了，就发展出来啊。这个应该是昆明那个什么四爷的这个情况啊啊，琼林寺啊，是吧？我有个拐杖啊，也是啊，就是那个四川两个和尚啊，跑到这个云南来啊，就在山上，也是因为出家人走路都是拿那个竹竿做拐杖了啊，他们两个人歇着，在那个山上休息的时候，把那个竹竿插在地上啊，啊，那就变成那个也是变成那个竹林，以后盖了那个很大的一个道场。而且琼林寺啊，就是也是有这种情况。所以佛教的故事在印度有，在中国也模仿，是吧？这个鸡珠山啊，这个地方还是里边有这个大的这个宝塔啊，中有大垂都婆，垂都婆就是那个塔的意音呢。无忧王这个塔什么人建的呢？是无忧王所建的。如来过去在这个地方啊，遇是其日为诸天人现大神通，说神妙法啊，有这样一个传说的故事所在。那这个地方也就是圣觉律是他所住的地方了。所以藏林中尽有啊乌波硕伽，我不说一下，就是那个大居士，这个难居士的意思。这个人叫什么？叫这个舍耶群那，舍耶迟那啊。这个群前面再加个就犀牛角那个犀字啊，犀那也是一样的。在用这个译音的不同，翻译人的不同，口音不同，而产生这个译音这个文字的不同。这个都没什么关系。这个啊，舍耶群那或舍耶悉那，这中国话说呢，就是圣俊的意思。它是西印度的啊，它西印度啊，西印度就是这个。啊，就是西印度这个苏拉托国，这个苏拉托国的人，下边来描写他这个人的道德学问啊，是一切这个行义种种的情况。自上衣简啊，就生活很简单了啊，这个衣就是平常的啊，就是非常那个平凡的意思。情悦山林啊，不是一天到晚向都市里跑的人啊，寂居幻境啊，心有真迹，内外典籍穷究有啊，是不内一般说指着这个佛法了啊，这个佛法内的佛法以外的这些典籍，他都大概都非常研究的透彻，非常精细。此人清高一放闲雅，言语啊，非常的这个可以说这个非常的雅致啊，说话非常的这个有这个身份地位的。主沙门婆罗门外道义学国王大乘长者好怒啊！你看所有的这个人，不管是宗教徒啊，或者是其他的学者呀，甚至这个国家政治上的国王大臣啊，啊，甚至这个有身份的呀，啊，豪又现在叫豪门啊，豪门贵族这类的这个相去同远，都去攀援，都去这里找他，复应情义来授业啊，来这个。下边是他比较是这个是节录生那个大体系的啊，比如下边是闷人死死而六啊， 60%的人啊都是他的学生啊，你看但都不倦，就是非常这个深刻的，非常这个专心的。玉损为喜佛讲，于欲啊捐费，就是其他的啊，因为这个讲这个无明啊，讲这个96种外道的学问啊，都把它捐出去，都是把它废掉了啊，我不考虑啊，单单的学习佛法，荣利圣心，不舍昼夜。这个福音情义受业的人很多，但是在他这个闷人之中啊，刚刚讲是60%啊，46%就是60%的人啊，就是来学佛法，并不是全部来学佛法啊，是不舍昼夜这样的境界。下边叙述印度一种功德这个学术的一种习惯了啊，比如说我们中国呀喜欢这个印经啊啊，或者那个喜欢抄经啊种种，在印度的一种习惯呢，是印度之法相末为你啊，做小处理部，做这个小的，这小它有多大呢？是高只有5-6寸那么大。书写的经文呢，放在这个小的拿香米而做的这个小塔里边去，这样为之法舍利啊，这是我们佛教有身舍利、法舍利啊。身舍利就是我们这个高僧大德佛菩萨他那个衣钵啊，法舍利呢就是指这个经典啊，这个经典它是。放在哪里呢？放在做一个5寸6寸高的一个小塔里面去，这样慢慢慢的就非常多了啊，就是数见英己，这是个极字啊，就是面积积累的那个己，不是个境啊，数改大家改一下，改个会不会写面积啊，面积就是圣和，左边是那个和字，右边是那个责任的责字，那个跟经字差不多，会写啊，面积体积这个